我们已经看到了基督教神学的方式从新约的模式转向希腊文化的思维方式，首先在教父时期转向新柏拉图主义的二元论，接着在中世纪时期转向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现在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向根正教神学的方式来比较这些发展。有很多种方式来查看根正教神学，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限定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我们要看根正教神学的三个阶段：第一，16世纪早期改教者的神学；第二，传统的根正教信条或信仰告白；第三，现代根正教的系统神学。让我们从早期改教者的神学开始。早期根正教神学的目标是按照和基于圣经自身的内容来重新建构基督教的神学，比如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深深献身在再次主张圣经在神学中的权威，他们主要透过直接钻研和解释圣经的经文来反驳当时来自保守的罗马天主教以及激进的重禧派的挑战。结果路德和加尔文都没有写下任何神学论著是直接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系统神学，这个责任落到路德的继承人菲利普·莫兰顿和加尔文的追随者塞奥多·萨伯身上，他们对早期的根正教神学做了更为系统的整理。即便如此，早期改教者的神学著作中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早期教父神学和经验神学的特点。让我们以加尔文著名的基督教要义为例子来考量。要义起初是为了辩护根正教被指控为异端而写的，但是在根正教的辩护观点中，加尔文对建立神学的方法表现出了重要的亲和力，综合了在改教之前的多个世纪中就已经形成的这些方法。如果说加尔文只是随从教父神学或者经验神学的模式，显然是不公平的。然而在要义中，他的方式显示了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极大关注，他借用了专业用语，他大量使用命题来表达他的神学，在论证中建立三段论来进行推论，按照自上而下的神学优先次序来定规他的神学。时间不允许我们从加尔文的著作中对这些事项逐一阐释，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到他认可理性成为神学中一个重要的工具，而且看到他如何顺从自上而下神学的优先次序。另一方面，请注意加尔文肯定了研究辩证和逻辑方法所带来的益处，即便他们是由非信徒们发展出来的。在第二卷第二章中，他写道，如果主愿意借着非信徒的劳力与服务使我们得着物理、逻辑、数学和其他类似科学的援助，我们就当接受。如果我们不好好利用上帝所赐的恩赐，恐怕我们就因懒惰而得到应得的处罚。赞同运用这些辩证法或逻辑，加尔文的著作常常不仅表现出关注圣经的教导，并且用亚里士多德相应的逻辑方式来表达圣经的这些教导。另一方面，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也大范围地体现了自上而下神学的优先次序，这种方法近似地反映了中世纪神学的结构。要义全书分成四卷，第一卷论及对上帝创造者的认识，这卷书中加尔文描述神自己和神作为宇宙万物全能的创造者和掌管者。第二卷强调对上帝救赎者的认识，更多论述属地的问题，神怎样透过基督介入世界，为神的子民完成救恩。第三卷描述领受基督恩典及其益处和随恩典而来的效果，在此加尔文解释在基督里成就的救恩如何应用到个人身上，接受救恩的个人在他们的人生中会得到怎样的祝福和结果。第四卷集中在较低的教实用的内容，教会、教会的圣礼以及相关的国家政府。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加尔文从高级的属天的概念到低层的属地的概念，首先涉及的是在创造物之上伟大全能的神，然后 论及神在基督里介入人类历史。接下来是个人的救恩。最后我们看到，关注的是基督徒日常生活的实际人生。因此，按照他认可的逻辑和自上而下的神学，加尔文继续遵循改教之前教会历史中已发展起来的神学方法和优先次序。